为我们读经。他要读的经文是在士师记十一章四到十一节，还有29到40节，旧约圣经251页。玲玲姐妹，
弟兄姐妹们，新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士师记，使用更新圣经本的在旧约251页，士师记11章4到11节，还有一处也是11章29到40节，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士师记11章4节，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和他回来，对耶和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和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着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和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们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和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和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和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和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和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处经文也是在11章29节到40节，2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和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和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密，直到亚贝勒基拉民，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和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和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和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生没有亲近男子。 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二哭四天。读经到此。
谢谢玲玲姐妹为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很高兴今天傍晚伟王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为我们证道，他要证道的题目是利用神的生命。伟王牧师，
啊，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上一次讲基甸，那基甸的这个人生里面，让我们讲关于看到关于我们的生命。不过我现在突然间想到呢，当中可能有几位新朋友要解释一下了哈，这个圣经里面描述给我们的这些故事啊，真人真事，不是虚构的，那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哦，你要回到3000多年前的中东以色列的地方，那这一些人物通过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历史，是一个我们人类，是我们人生的缩影，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人生生命真正的一个景况。那基甸呢，这位士师，这位拯救者，这位审判官呢，在他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抉择，其实是双重的抉择，是一个靠自己还是一个靠神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为什么喜欢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想控制那个环境嘛。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好像基甸其实控制不来的，你操纵不来。追根究底，我们想控制环境是因为我们惧怕，我们希望能够掌控那个环境，直到我们不害怕。不过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神那个忍耐的对基甸说，你不要怕。神一直的鼓励他，告诉他要依靠这位掌管一切的神。他就果然看见了，他就果然看见有一个转机。神托梦告诉这个基甸的米甸人，来让他看到神的拯救。那不过我说靠神啊，哎呀，基督教怎样讲靠神，更难的问题在这个背后，我们是为自己还是为神？那个是更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为自己还是为神呢？那我们看到基甸，他看来是为神的，后来我们发现他过了约旦河变样了，对吗？他变成了那个海德，从一个杰基尔先生变成了海德，因为他任凭自己，不顾他人，因为他高举自己，而且想操纵神，这就是他的这个人生呢。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就是这样。那让我们自己做一个反省，那我自己到底是为谁而活呢？那你为你自己而活，你就发现哦，有很多高举自己，有很多操纵神、任凭自己的那种迹象。不过我们来到神面前看呢，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看，神纪念这个基甸，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呢，居然被称为什么信心的伟人。神纪念他起初的信心。如果我们曾经相信主耶稣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回到主的面前，他纪念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人物呢，是一个叫做这个耶弗他的人物。Oops， 我太过急了。好，那这里要稍微讲，因为待会儿那个地点有一点混乱了哈，所以我要讲解一下呢。这里是以色列啊，这个是约旦河，今天还是同一条约旦河，这个是死海。好，然后左边这边呢是以色列的地方。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耶弗他的士师呢，他基本上是这个地方的人，马拿西基列的这个地方，看到吗？这个北部，这些是以色列人的地方。那他的敌人叫做亚门人在东部。那亚门人在东部，不过故事的背景呢，是亚门人其实攻打了摩押人的地，在南方，这些也是外邦人来的，不是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这个是另外一个。其实他们打完了摩押，他们现在进入了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了解圣经有提到这个他们所争论的地方呢，南部是以亚嫩河为交界，北部是以亚伯河为交界，所以这一块的土地亚门人呢来攻打占为己有。 不过这其实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来的啊、哦，这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就是约旦河的东部。所以待会我们会讲到，在这个亚嫩河与亚伯河中间的这块地，亚门人说是他们的，以色列这个耶弗他呢，却按照历史来说，这个呢是神赐给以色列为地的地方啊、哦，所以这就是那个背景。那不过我们就地理就看到这里了哈、哦，这个不是上课哈、啊。不过我们就看这个背景啊，以色列人又在我们已经很多次讲这个循环了。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上一个士师救了他们，对不对？有了一个太平的日子之后，对吗？然后我们就看到又来了，他们又回到敬拜偶像，这一次的情况更严重。在这个第十章那边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现在是拜各国的神呢、啊，各国的神，联合国了啊，什么神都可以拜了。然后就神这一次就叫亚门人，刚才我说的那个东部的那些外邦人呢，来欺负他们，他们就呼求神，神就说什么？神这次不是为他们操心了，神说你叫你们敬拜的神来救你们吧。你看到那种厌烦吗？然后以色列人呢，这次为了表示，哎呀，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要叫神来救我们呢、啊，我们真的，我们不是假的，不像以前那几次了，他们还把这些假神全部除掉，啊，这是够真诚了吧？把假神全部除掉，这一次神说他在为他们担忧啊。接下来呢，就没再提到神讲话了。接下来就冒出一个叫耶弗他的一个人了。那这耶弗他十一章的前面几节我们没读了，不过这耶弗他圣经说他是个强盗，哇，这个出身背景说，先不要讲到他那么糟糕哦，可能是梁山好汉呢、啊，是吧？我们华人中国人也有讲了哈、哦，做强盗不一定是坏的、哦，我们不要有那种的偏见，或许。神兴起他来帮助以色列人，就好像水浒传里面那种梁山好汉一样，连英国人都有一个 Robin Hood 来劫富济穷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就看其实不是的。这个士师的生命啊，如果你觉得基甸的生命很复杂的话呢，来到耶弗他的生命更是复杂的一个生命，因为他表明出来，通过他的想的东西，通过他讲的话，通过他跟人的关系，你就发现这个人呢、啊，整个人生是利用神的一个人生。所以让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是不是也是一个利用神的心态。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晚上当我们来看耶弗他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或许看到我们自己人生的某一个角落里面，主啊，我们在利用你，直到我们向你回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仍然走在一个蒙福的道路上，直到我们所口里所承认的信仰与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一致，我们就实在与你亲近，你也与我们亲近。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看这个利用神的生命啊，从三个方面，刚才我已经说，你可以看那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啊，我们来看，从三个方面来看，那我们来看我们自己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心里所产生的意念啊，心里产生的意念。刚才说了，耶弗他的背景身世不是太好，他是一个强盗。当然你说，哎呀，他可能被逼上梁山嘛，哈，他本来不是一个坏人，或许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妓女的儿子。妓女的儿子啊，被同族的家人赶出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要一个妓女的儿子跟他们争家产。诶，这个东西不是原来三千年前这种新闻就已经有了齁，你以为现在看联合晚报才看到的新闻呢、其实不是啊，那个小三的孩子跟争家产的东西不是的，以前就有了，所以就把这个耶弗他赶出去了，就沦为强盗。那你就想，这样的一个人呢、啊，妓女的儿子被家人赶出去做强盗，如果他找工作，耶弗他啦，今天找工作，寄出这样的一个履历，你觉得他有什么希望啊？ 我看任何有头脑的老板都不会请这样的一个人呢、啊。那没有雇主会考虑他，叫他来应征工作。不过四世纪不是这样的啊，四世纪一般上违反我们的想象。十章十七节，当以色列人面对亚门人，记得吗？那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他们就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的，谁就可以做全民的领袖，那做我们的头目啊，不用打赢了，愿意去打就可以了。哇，这么好，这样的一个重赏居然没有人要。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四节开始说，过了些日子，这个招聘启事发出去了，没人来应征啊。哇，愿意去打仗就能够做全民的领袖，这么好的一个奖赏都没人要，怎么办好呢？所以他们看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看敌人亚门人啊越来越逼近了，我们再没人来带领啊，群龙无首，我们就这次有大麻烦了。所以我们本地人啊，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样，捕鱼黑买后没鱼虾也好了，那就做了一件事啊。这个耶伯他虽然是做强盗的啊，不过或许就是因为他做强盗嘛，哦，他可能比亚门人还要野蛮，所以就请他来做我们的元帅试试看，他们就找他了。所以接下来的几节其实弟兄姐妹是很典型的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你说哪里看得出呢？讨价还价。那因为以色列的长老先来找他的时候呢，给他什么赏赐啊？以色列的长老从五六节那边告诉我们呢，说耶弗他，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好吗？就是来做我们的司令官呢，这个样子。那可是元帅只负责打仗，打完仗之后呢，他不是做那个头目的嘛，他只是负责打仗而已。所以耶弗他呢就不满意了，这个条件不够好，他就说了，打自己的算盘，就说了，诶，你们过去不是讨厌我吗？你们讨厌我，现在还来请我？他就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了一点。抬高了一点之后呢，以色列人就明白了，这些长老们呢，哇，原来耶弗他不好搞，以为请他做元帅他会满意啊，原来他不满意，没办法，只好他们的这个奖赏也抬高了。他们说好，第八节，如果你愿意来的话呢，你可以做我们全民的领袖啊，就是以色列人开始讲的，愿意让他做头了。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不过还有下文的。不过我们看到了吗？这种讨价还价，弟兄姐妹啊，坦白说，如果你有在外面工作的话呢，这好像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吧。你在办公室里面，你跟同事，你跟旁边的这位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你就是在经常在做这些讨价还价的事情嘛。这是用说白了，是互相利用啊，很多时候是互相的利用。不过稀奇的这里呢，告诉我们神的百姓在这么做。奇怪的不是他们在互相利用，奇怪的是神的百姓在这个过程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命运的时候啊，他们在讨价还价，这是奇怪的地方。这也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的那个属灵生命的状况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地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特别朋友们呢，如果你来到教会的话，我刚刚之前不久前才跟一对弟兄们分享，其中一个弟兄跟我说，因为他做错了，他要跟另外一个弟兄道歉。他就说，我在外面我不会这么做的，道歉哪里有这么简单，在外面我才不会这么做。不过在教会里面呢，在主里面另外一个方式，领受福音的恩典之后啊，我们是彼此服侍的一个观念。那不过我们继续来讲了，那这个耶弗他不单说他还没有答应啊，如果照理了，以色列人说让你做全民的首领，对吗？你应该答应。不是的，第九节他说了，那我如果他没有说如果我打赢了你就让我做首领，他是说如果耶和华把亚门人交在我的手里， 你就让我做首领是吗？为什么这个时候把耶和华的名字搬进来呢？对吗？如果打赢了你就让我做首领，不是他说如果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的手中你就让我做首领。哇，这个耶和华他真的很精明，因为他把神的名字搬进来啊，是要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来给他一个承诺宣誓啊，我们马来话说松霸，他要这些以色列长老不要出尔反尔，现在呢我奉耶和华的名跟你讲你不能够反悔啊，这就是耶和华他的那个精明啊，他自己不相信这些以色列人的长老，他就用耶和华的名字来确保这个交易呢会兑现，因为有耶和华，因为如果他赢了就是耶和华在他的跟他同在嘛，这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就以色列人的长老非得发誓要把这个带领全民的这个权利呢交给他。之前没有讲到耶和华在他需要的时候呢确保这个交易成功的时候就用耶和华的名字了，这就是耶和华他了。那我们想想看呢、你想想看，我也可以想想看，那耶和华他怎么样为自己打算他的那个算盘，他的那个交易，他的那个讨价还价，来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呢把耶和华的名字给搬进来用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呢？你在为自己思虑，你在想怎么样提高自己，你在为自己筹算，那你在想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然后在最后一刻你想到神了，你想到神了，你想到哎呀对呀、这神是我也需要去求告一下他，我也需要去问一下他。那对耶佛他这个人来说，神不只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不只是一个宴席里面的一个小菜，不只是这样，在耶和华他的这个想象里面呢，这位耶和华在他的生命不只是当不成一个小菜啊，甚至我们说的白一点呢，比较像那个餐桌上的纸巾啊，需要的时候就用了，用完了之后呢就丢掉了。这就是耶和华他跟神的关系，当他想到对他有利益的时候，哎呀拿个耶和华来，以色列的长老不能够反悔啊，他就奉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把他们交在我手中你就让我做首领了是吗？那我们要很警惕，我们每一天是不是与神同行，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与神同行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在到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来求问神的话，那你要问你自己跟耶佛他实质上有什么差别。我们面对一个工作的一个应征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对呀，现在要祷告了、要祷告了。我们说要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说哦对呀，现在要来教会聚会了、这样神才会赐福我们这个婚姻啊，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就可能跟耶佛他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不过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看神的，在方便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来求神，你知道神怎么看我们吗？啊，不是这样的。虽然在以色列人的眼里啊，这个耶佛他是个妓女的儿子，是他们不需要，在现在他们才需要才叫他回来，对吗？可是你知道你跟我在神的眼里，刚才我们读的启应经文记得吗？启应经文告诉我们神怎么看我们呢？那我们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那些外邦人呢、那我们本来是跟神的应许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本来是外人，这是我们本来跟神的关系。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是外人，然后神做了什么呢？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呢，神借着耶稣把我们带进神的约里面了。当耶稣流血，当他死的时候，以弗所书他说做了什么事呢？那耶稣把原本我们跟神的那个隔离毁了， 那个墙啊毁掉了。怎么毁啊？通过圣经说，通过耶稣的身体，通过耶稣的死，原本远离神的人，现在呢，原本是外人，现在呢，神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和好。这就是保罗说，我们从耶稣成为了我们与神的和睦啊，这是神怎么看我们。那我们把神看成那个纸巾，对吗？那神却不是这样，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那因此我们就想，这个是与其说，哎，弟兄姐妹啊，这个读经祷告很好，很重要啊，我每天祷告我们有力量啊，我每天亲近神啊，我们会有智慧啊，与其这样说，弟兄姐妹，那我们先回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亲近神呢？因为神是这样看待我们的，不是照我们人的那种想法，务实的主义来利用神，而是在我们不认识他以前呢，就爱我们，让我们呢，保罗说，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从外人成为家人，在神的国度里面。因此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心里产生的意念，我们先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一个密切的关系，这是神对我们的爱，是个密切的关系，让我们被主的爱所感动，他的恩典来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个是利用神的意念，那耶伯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利用神的意念，就是一个在他需要的时候呢，他就用神的名字为了自己的益处，过后呢把神给忘记了。不过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从耶伯他口中所出的话，不止他心里面所想的，从他口中所出的话，从11章的11节开始来看一个利用神的一个生命。我们也看我们的口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个刚才交易 完成了对吗？这个耶伯他奉耶和华的名，好了，那大家都说好好好，我们答应让你做全民的领袖。于是他就回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啊，十一节大家就蜂拥的来高举耶伯他，立刻立他做元帅，做领袖，什么头衔都可以了，完全的信任。然后十一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呢，耶伯他就向神说话。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呢，是耶伯他向亚门王说话。你们注意到一个不大对称的地方，耶伯他向耶和华说话，十一节一节说了什么话没有记录。耶伯他向这个亚门王说的话呢，从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整个演讲词都记录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耶弗他跟神讲的话不重要吗？为什么没有记录下来呢？你知道吗？你没有发生过这种，你没有过这种感受啊？跟一个人在一起，某一个人啊，这个人你用很多好言好语要劝导他，他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呢就一直辩护，为自己找借口，他一直有很多理由啊，他不要听你的，他自己一直滔滔不绝的对你讲，到最后一个局面呢，你决定什么话都不要说了，你就决定你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就让他讲了。不过他在讲的话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是不愿意听劝的一个人。所以十一节耶弗他对耶和华讲的话可能是很多的，你可以想想嘛，一个登基大典啊，大家封这个耶弗他做以色列人的首领啊，他当然跟耶和华讲了很多话，可是圣灵启示这个作者那些话不用记录了，都是多余的，反而是他跟亚门王讲的话呢比较有价值。所以十二节到二十七节只有他对亚门王说的话呢才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一些话，才变成了有价值的一些话。那所以我们看，因为在先要了解，所以刚才给大家看那个地图是这个原因的，因为这个经文很长，我们也没办法读了， 从12、13节一直到27节，他们究竟这个亚门王跟这个耶和他他们在争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块地，刚才我讲的，从那个两条河之间的那块地。那亚门王基本上13节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我来打你们以色列人呢、是因为这块地，刚才我讲的那块地，你们占了那块地，你们以色列人占了我的那块地，这块地是我们亚门人的地呀、这个是他基本上要说的。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之间的地还给我吧。不过耶弗他是怎么回顾呢？怎么回复他呢？从几个方面。那14节开始到22节呢，耶弗他先回顾历史，回顾历史。耶弗他告诉这个亚门王说，诶，你这样说有点不大对哦，因为按照历史上来说呢，这块地不是你们亚门人的，这块地是从我们从亚摩利人那边夺过来的，这不是你们亚门人的地，这是另外一个外邦人叫做亚摩利人的地，不是你们的。不止这样，他不只是回顾历史，他还进一步从23节从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你知道历史吗？不只是发生什么事，那耶弗他在说这块地不只是我们夺过来的，这块地是耶和华给我们的。那这块地是我们因为耶和华的帮助，耶和华交给我们，然后这块地就是属于我们的。而且还说，他还说，正如基莫这位神呢，把你们的地给了你们这些亚门人。那这边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不过在很多的讨论里面有人说，哎呦，耶弗他讲错了，因为基莫呢不是亚门人的神，基莫是抹押人的神呢、所以耶弗他讲错了其实不然，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个原因是当时亚门人，刚才你记得我说他们先往南部去攻占了抹押人的地，所以耶弗他是承认，可能你们觉得这个抹押人的神呢、把地给了你们，那你们就应该知足了，不要越过界过河来抢这块耶和华给我们的地啊。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角度来告诉这个亚门人的王，你有的地方你知足了，不要再来跟我们抢。然后25节还带进一个先例啊，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叫巴勒的抹押王，那当时这块争的地，他们在争执的地呢，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在这个争执的地上，巴勒，如果你记得那个驴会讲话，那巴勒尝试雇用一个叫巴兰的先知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不过结果呢不成功，结果不成功了。那就算是巴勒这位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巴勒，那这里这个耶弗他要带出什么呢？就算是这个讨厌我们的巴勒，在我们在那块地上的时候，他也不是因为争那块地，他只是要把我们赶走而已。所以连巴勒也不是说这块地是属于抹押人或者属于亚门人，他只是希望把以色列人赶走，所以他也没有，巴勒也没有排斥这块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那最后呢，所以这个就比较长，是这个原因了，因为论点很多最后来到26节，那最后来到26节，耶弗他用的最后的一个理论呢，是一个叫沉默的论据argument from silence，沉默的论据。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10年前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争执一个叫做白礁的一个小岛啊，在这个南中国海那边有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礁石叫做白礁啦然后马来西亚说这个白礁是他们的 Pedra Branca， 然后新加坡说这个是我们的，新加坡是我们的，这个是小这个小礁石啊，其实只够地方建一个灯塔而已，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了。结果僵持不下，就带到一个国际法庭去了，国际法庭。然后新加坡提出了一个证据，说为什么这个主权是新加坡的呢？那么其中的一个论据是， 从1847年开始，从1847年开始，新加坡在这个岛的周围呢行使主权呢，有6次的沉船事件，都是新加坡的政府去调查的，不是马来亚的政府去查的啊。所以那马来亚的政府在这100多年里面呢也没有抗议啊，那么只有最近这几年哦他们才开始抗议，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在这耶和他的论点里面也是一样。那耶和他在讲什么呢？以色列人在这块地上，刚才讲那个争执的地上住了300年了，你们都没来争呢，那现在你们才来说这块地是你的，有点不公平哦，现在才说是你们的一块地。那所以耶和他的这个演讲呢可是非常多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一个一个的详细的具体。不过你知道耶和他要带出的这个生命，想那他带出的是一个神学看待他的生命。当他讲出这个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呢，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从神的角度来看待历史，来讲他的人生，来讲他国家的历史。因为我们讲英文啊，历史 history 哦，是一个寻找一个真实，寻找一个真实。不过怎么找这个真实？换句话说，有一个真理啊。不过这个真理由谁来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他虽然有他生命很糟糕啊，不过他还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这些亚门人呢，他的以色列国的这个历史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当神带领他们，神把这个地赐给他们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他看待他的生命的方式。你怎么看待你的生命呢？那我们看待我们的生命啊，很多时候是讲我们的故事，对吗？那我过去发生了什么事，那我现在有什么计划，那我将来要怎么做，那这是我们看待人生很多时候的方式。那不过耶和他不是这么看，那圣经记录这段话就是因为这段话有价值，这段话告诉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你的历史呢？那你的历史是你的梦想吗？还是像耶和他所说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神在他们生命里面介入引导的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这样看待我们的生命啊！我们必须看待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见证。当你回想，当人家问你你的背景，诶，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你会讲什么呢？你会不会讲神在我的身上做了什么事？那如果你是，你会这么说的话，那么我们要向神感恩，因为你看待你的人生呢，不是从你的角度，而是从神的作为来看待。你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你的人生在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当神拯救你，向你显明耶稣的爱的时候，你的人生被改变。所以保罗说，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了，你是属于神的人。神在我生命中正在做什么呢？这是我的历史的一个回顾，不是我在为自己做什么。那这个是一个任凭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看待生活的人。我们怎么样给自己的历史做一个定义呢？盼望我们是说，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什么，这就是我的历史。那耶和他除了他的嘴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表明他在利用神之外，最后我们看耶和他的这个人际的关系。那人际的关系从11章29节那边开始，刚才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演讲，突然间他就堕入最黑暗的一个时刻了。怎么说呢？那因为耶和他跟我们真的很一样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很属灵的话，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正确的话， 很多符合圣经的话啊，不过我们实际上跟人的相处啊，就显明我里面你的心里面的那个神学是什么，你的心里面的信仰是什么。哪在乎耶和华刚才描述的很漂亮，以色列的历史是神在他们当中的作为，这是他的基本的论点。可是来到他自己呢，从二十九节我们来看，他自己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口说出很正确的话，不过果子在我们的生命人际关系里面看得出来。我们的表现，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看得出来。所以耶稣说，我们从果子就可以认出那棵树啊，不是你讲的是什么，而是你跟人的相处，你结出什么果子。我认识一个人呢，他是信耶稣的啊，至少没有理由怀疑他是信耶稣的。那他跟亲友家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很客气的，很客气的。那可是有一次呢，去一起吃东西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向那个侍应生呢发脾气啊，暴跳如雷啊，因为那个侍应生给他一道菜呢，是他觉得他没有叫的那道菜，突然之间就发脾气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要怎么样还我们钱还是怎么样？你这个生命的果子，跟他所讲出来的那个信仰不大一致。耶弗他基本上是这样的，他刚讲完很属灵的话了，神这个国家的这个历史呢，是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然后他就在三十一节向神发誓了。如果神你让我打赢的话呢，我回来把第一个从家里出来迎接我的人献上为燔祭。可能有新朋友不明白什么是燔祭。燔祭呢，就是放在一个祭坛上杀了烧了献给神，这叫燔祭。这是耶弗他的真正的神学是这样子啊。从家里出来哪一个人都好，我把他杀了献给神做燔祭。怎么办呢？哪知道出来迎接他的居然是他唯一的女儿，这就是他的困难了，他的纠结了。所以他女儿说，你向耶和华开口了，就照着去做吧。怎么可能照着去做呢？耶弗他不是刚才我们说神学上很厉害的吗？讲出神怎么样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作为，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把人献上为燔祭，这个是神所痛恨的，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做，犯罪神所讨厌的，他怎么不知道呢？你会惊讶，我也惊讶。不过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情况，头脑所知道的跟实际上所做的不一致，我们处事待人的方式跟我们头脑所知道是一致吗？那我们最近上这个门训的课程，对吗？我们在讲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是怎么样的彼此担当和相处。那你自己回顾，你跟人在教会外面的人相处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很多时候不是的，我们的头脑所知道基督徒该做的跟我们实际上跟人相处很多时候有很大的差异的。耶弗他就是这样，他虽然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可是他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按照外邦人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他就这样的胡乱的发誓了。不只是他跟家人的关系哦，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去读十二章，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还发现这个耶弗他所结出的果子是充满了凶杀的，因为他不只是把自己的女儿牺牲了，十二章他把以法莲整个支派的人几乎都牺牲了。因为当以法莲人在十二章那边他们出来，我们上次讲过了，在基甸的时候，以法莲人呢是那个号为首的，记得吗？号为首的，他们说基甸你去打仗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啊，他们很生气，记得吗？然后就基甸就安抚了他们。那这一次以法莲人又来了，以法莲人在十二章又出来了，跟耶弗他说，你去跟亚门人打仗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去呢？你看这个同样的一群人呢，可能是反正 耶伯他就很生气，上一次基甸是劝他们对吗，现在基甸这个耶伯他才不管你这么多，立刻召集他的同族基列人呢，来打这些以法连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打仗死了多少个以法连人呢？4万多个以法连人呢，几乎整个支派被耶弗他消灭了。啊，这就是耶弗他真正生命的那个果子啊。那所以耶弗他虽然讲出很漂亮的话，神在掌管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来到人际关系的时候啊，耶弗他是他自己生命的老板，他在决定谁是帮助他的人，他就处理那些不帮助他的人、抵挡他的人。我们的神学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来教会我们所承认、我们所唱的诗、我们所背的经句，那这是一个头脑上的道理，是的，这个很重要的。那不过这样的一个道理有真的带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吗？如果我们知道主以恩慈待我们、饶恕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吗？实际上在主导我们的信仰，从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是看得出的啊。所以你看你跟你的族内的弟兄姐妹，你看你跟你的家人的相处，我们是顺着自己的意思，我们是毁坏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我们怎么做？圣经说这个是属肉体的生活啊。我们过去如果已经做出了这些毁坏杀害的事情，我们还会继续付出一个代价。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那个头脑上啊、圣经上的一个知识啊，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以为诶我们很稳妥，其实不是的。因为那个生命的果子是从我们与人的关系看得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我们如果蒙召行事为人，要以蒙召的恩相称。啊，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体会神的怜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你工作的岗位，让我们来体现神的这个怜悯。不过还有一个，在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想，那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呢、啊、的这个真正在引导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那我们虽然尊重每一个宗教信仰，不过你还是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你所相信的这个道理，无论是哪一个宗教，你所相信的这个道理有拯救你吗？怎么知道有没有拯救你呢？它有改变你吗？怎么知道有没有改变你呢？从你跟人的相处就看得到。那如果这样的一个道理没有改变你的话，哦，那你要问了、啊、这个道理是不是能够拯救你的一个观念呢？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弗他嘴巴讲的那个掌管历史的神呢、啊，也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在改变我们，我们的心被他所改变了。如果你认识耶稣，好像刚才我讲那两位弟兄在争执的时候，那神改变我们的心。那过去我们是利用人、利用神，那现在神让我们看见一个舍己的生命。我们所相信这位耶稣对吗？他舍下了自己，为了是我们呢，拯救我们。那我们的心，我们就想，哎，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了。那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他改变我们的口。他怎么改变我们的口呢？你看，我们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止住我们的口，不说恶毒的话。那我这个是我们要操练的，在弟兄姐妹当中，你看到，哎呀，有时候我们还是在说一些跟家人，特别在教会可能比较属灵啊，这个环境好一点。那回到家中，那神在慢慢改变我们。如果你有跟人有争执、有争吵，你总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在告诉你，你这样做是错的。神在改变你，求主帮助你，让你的生命被神的话 被神的灵所改变。那神也在改变这个救我们的福音，也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那过去我们觉得哎，得罪人也无所谓，不跟他讲话。刚才我说的那位弟兄他就说算了，以前我在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得罪了你，最多我不跟你讲话，那就算了。现在他不这么想，现在说可是我们在主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在主里面寻求的是一个和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和睦，他把我们从来过去是远离神的，现在把我们带回神的面前。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如果你是相信耶稣的话，你跟人是寻求和睦。所以耶稣说那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自己先体会神使我们与他和好，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姐妹，你的责任我的责任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人和好。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耶稣的话呢，这位耶稣真的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因为他改变你的心，他改变你的口，他也改变你跟人的关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我们可能有一些，甚至现在，主，我们有一些生活的角落，我们利用你，我们心所想的是为自己筹算，我们口所说的话，有时候说出一些漂亮，一些合乎圣经的话，我们的心却不是这样。主，更看到我们有时候人际关系，我们仍然停留在不认识神的那种思维里面，直到我们一直在破坏在毁灭。不过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那个与人和好的功课，他不只改变我们内心，使到我们有新的意志来服侍你，为你的缘故服侍人舍己，他也改变我们口所说的话，使到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那些过去污秽，那些过去无用的言语，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除掉。他也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主，因为你自己带来和睦，让我们与你和好，你就帮助我们在这个教会，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与人一起做工办公的地方，主，你让我们也体现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真正的和平。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